好，今天是平安夜的聚会。那平安夜，大家这个我想都清楚，就是圣诞节的前一天晚上。那圣诞节是纪念我们主耶稣诞生的这个时候。那平安夜，耶稣出生前一晚，刚才这个经文里面小朋友唱的里面告诉我们是天使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对吧？哎，所以这两天你可能我们国内的弟兄姊妹过来，哎，会发现走在街上、商场上，在香港这边，可能就会遇到基督徒在跟你报佳音啊，就是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你啊，一起来庆祝圣诞快乐。那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不信主啊，那个，当时大学刚毕业，在北京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不知道圣诞节，也不知道平安夜的来历，就知道这个是很时髦的一件事儿啊！特别年轻人，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在北京工作，大概90年代末期，我96年，我一说大家大概知道我的年纪了哈。毕业在北京的那个时候工作，平安夜如果好像年轻人里面什么风气呢？如果你先睡觉了，好像12点之前睡，就显得你这个人很失败，又没有朋友，那天晚上又没有活动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算是没什么事，也就呼朋唤友的去哪里，去三里屯吧。三里屯大家知道是北京的很多酒吧嘛，我们在那儿蹦迪啊，这个喝酒啊，闹腾，一定要闹腾过12点，然后才回家啊。信主之后才知道，这个自己以前那个时候把平安夜过得一点都不平安哈，简直是坐立不安的，好像那个年轻人的那个荷尔蒙在里面哈，就要冲出去都不能睡觉的那种感觉一样。那今天是我们全家来到香港度过的刚刚好第10个平安夜哈。那我们刚来香港，我们两个孩子比我们先发现的香港的好处，什么好处？就是不管中国的节还是美国的节，中西的节他们全过啊，全都放假。所以你看这个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记号，中秋节哎这边也放月饼啊，有月饼，然后感恩节美国的这边有火鸡，然后我们圣诞节哎大家有圣诞礼物、圣诞大餐，不同的节日都有自己的记号。那我们这段这个路加福音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历史上第一个圣诞节出现了一个什么记号啊？记号是什么？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的2章10到12节，一起来。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看哪，因为我报好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OK，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段经文是天使先跟牧羊人报告耶稣降生的一个好消息。那这群牧羊人就相当于我们这群庆祝圣诞这个群众聚在一起，但他们不一样，是他们是历史上第一群，是不是？哎，要看事情看起头。哎，我们看历史上第一群人，他们庆祝耶稣诞生的时候，哎，神给了天使给了他们一个什么记号？所以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天使告诉牧羊人这个记号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们看看经文到底是什么？显然不是我们今天很熟的圣诞树，对不对？也不是那个什么什么鹿驯鹿，是不是？不是那个铃儿响叮当，也不是那个驯鹿拉的那个雪橇，对不对？我们看上下文的经文会帮助我们找到答案。那今天这段经文前面也是2章7节里面提到说，玛利亚生耶稣的时候是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栈里没有地方。然后后面今天的经文后面的16节提到牧羊人按照天使给他的记号去找这个 baby 耶稣。哎，怎么说？是说找到了玛利亚跟约瑟，还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然后和今天的经文一共3段，今天的经文是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那重要的事情重复3次，对不对？3段经文里同样出现的一个关键词，唯一出现的同样的就是马槽。所以我们推测啊，很大的可能马槽就是那个最重要的记号，因为没有人把小孩放在马槽里面啊，那个条件可能幸存下来都不容易哈，是吧？哎，没有人把小朋友放在马槽里面。而且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提到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那这句话提醒我们，哎，好像这个在犹太人看来，这个很不聪明的这些动物，牛啊驴啊，他们 他们这个文化里面认为这些都不是特别聪明的家伙哈，像鸽子呀蛇呀他们认为是比较聪明灵巧的啊。那这些不聪明的动物，他们尚且知道谁为了喂养他们，他们可以依靠谁，但是犹太人连这个啊，我同胞们连这个都做不到，他认不出自己的主来。那所以马槽这个记号啊，马槽这个记号其实和喂牛啊喂驴啊只要是牲口的吃草的这个是同一个词来着。也就是说这个词帮助我们去思想啊，路加特别强调这个记号其实预示了耶稣离世的时候的一个情形。在出生的时候借着马槽这个记号已经预示了他离开的情形，就是他所爱的子民认不出他来。认不出他来，不但认不出他来，还逼迫他啊，逼迫这个他们一直在等待的王，并且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他复活，更多的人才醒悟，才识别出来，才相信他，才跟随他。这个时候他还是 baby 的时候，还是婴儿的时候，包括他开始传道三十多岁的时候，很多人是认不出他来的啊，认不出他来。那耶稣生而为人最初的体验，我没有想到是在马槽里度过的，对不对？没有任何的虚荣装饰，装修都算不上，对不对啊？而且很可能那个味道也很差，想想那个马槽里边那个味道是吧，可能呛鼻子的。那人，我们人很经常做的是习惯是通过外面的一些记号标签名片来认人，对不对？那但是啊，神做事不一样，和人不一样。那天国临到这个世界，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天国跟人间交汇的一个切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好像我们初中学几何有一个切点，就在这个马槽，天国跟人世的切点就在这个马槽上啊，就在这个马槽上，神的儿子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蛮有尊贵跟能力，但是却以一个最软弱的，他要依靠人才能生活，他完全是个 baby 啊，最软弱的吃奶的婴儿，上帝要在他的身上建立能力，天国要从这么一个隐蔽的不起眼的甚至味道都不好的不招人待见的一个地方彰显出来他的工作，从这样一个不被人看好的地方，隐蔽的地方，最终要搅动我们每个人的心，到使徒行传成为那个搅动天下的信仰，一个搅动天下的信仰。那今天我们生活在可以说各种标签，各种这个品牌价签，哎，都生活在这些外表的这些东西里面，连人际关系都被影响，会不会我们人际关系里面也充满各种好像品牌，把自己当作一个叫什么，我们也是自己的一个自有品牌，也要营销推销自己，是不是？所以经常有营销式的一个自我炫耀，特别是有了微信之后，是不是朋友圈是不是主要就做这个的，越来越多就是做这件事的哈。但凡我们觉得自己生活里面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我们第一时间就拍一下，然后到朋友圈去炫一下，要惹人羡慕一下，是不是？这个我还能理解啊，我去有的时候翻朋友圈哈，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什么，比较挑战我的是，我经常看到有人发了第一条朋友圈，比如说我在什么什么海滩上晒着太阳喝着一个什么酒啊，这个很炫的，他发了第一条朋友圈之后，第一个跳出来点赞的竟然是他自己啊，我想这个要太寂寞了，太尴尬了，是不是啊？我们里面想要被满足被看到的心也太强了，你稍微等一下，是不是等到你的一个朋友过来点赞也好啊，我们等不及第一个跳出来先给自己点赞啊。那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我想人不但认不出神的工作的记号，甚至故意不去看这样的记号，因为什么？他宁愿坐在宝马里哭，我们都熟悉这句话，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当年很流行的一句，对吧？宁愿坐在宝马里哭，接今天的这个经文，也不愿意坐在马槽旁边接受感受这份他没有期待的爱啊！因为什么？因为宝马嘛，在即使在里面哭擦干眼泪回头还能拍一张照片发朋友圈，对不对？那你坐在马槽旁边你发什么圈啊？那就乡村一日游嘛啊，你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因为实在是太寒酸了，是不是？太寒酸了哈。那天使把这个记号告诉了牧羊人，告诉他显然是希望这群人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耶稣，对不对？要不然不需要告诉他，不需要给他一个记号嘛。这群牧羊人就顺服了，按照这个指示的记号找到了耶稣啊，然后怎么样？ 你发现牧羊人也迅速的发了圈啊，但是他们发这个圈不是炫耀自己，而是分享见证，告诉大家啊，我们真的找到了，按照这个记号找到了耶稣，去做见证，告诉其他人啊，传递这个大喜的消息，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街上会遇到的报佳音，就是从这里来的哈。那很多年前啊，很多年前我在广州教会一间教会里，我是在那边啊信主受洗。当时我们在小区的啊一个小区弟兄姊妹家里面聚会，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一个姊妹，我在她身上学会了好像不需要看啊，不需要看太多外在的东西，信仰反而会调整我们的眼光啊。这个姊妹是一个老阿姨啊，这个很重的一个四川口音，我听不太清楚她说话。其实她在我们小区里边做保姆。然后每次聚会我印象特别深，她是那个屋子里面打扮最亮的最正式的，我想她平时应该没有机会穿旗袍的。你看她在小区里面一个老阿姨是做保姆的，主日聚会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她的一套旗袍是那个蓝色跟紫色那种颜色的，然后带着项链，有的时候还带一个胸花别在这里啊。后来我的时间长了我才知道，原来她是小区里面一个海归的一个姊妹，在他们家里面做保姆，然后这个姊妹呢给他传了福音，每周日就开着车带他一起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啊，一个弟兄家里面，哎，门口都是密密麻麻的鞋，我们从国内来都知道很熟悉这样的情形啊，都插不进去脚，哎，进去之后就看到这个姊妹，老姊妹脸圆圆的笑呵呵的坐在那儿，喜乐从里面出来啊，和他熟的几个姊妹就给他起外号，可能因为四川口音就叫熊猫，我就一直到今天我都记得。那我想这个姊妹她一定是在教会里面感到自己被爱被尊重，所以他特别的把自己打扮的，他比开车载他那个雇主穿的都正式啊。他们一起两个姊妹一起坐在那里来听到啊，他感受到自己被爱被尊重，所以他才盛装出席。神除去我们身上虚荣的记号，却给了我们啊，因着我们真知道自己的身份，给了我们那个尊贵的记号。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我身上肢体怎么样有不体面的，神就格外给他加上体面；有不俊美的，看着就越发显得俊美；有不受尊重的部分，就格外给他尊重啊，格外给他尊重。我们因此可以学会从今之后怎么样，不再凭外貌看人了。因为我们吃过苦头啊，我们当年凭外貌认过耶稣，对不对？啊，没有认出来，如今我们就不再这样认他了啊。这是保罗的思考啊，我想对我们今天也是有启发。那经文里面提到记号，就是英文里面就是那个 sign 啊，就是那个约翰福音呢就用这个词来形容，来表示神工作的一个征兆啊，神工作的一个记号，也就是神迹啊。约翰福音里面是用这个字来意思是代表神迹。我想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啊，在这个啊圣诞，在平安夜，他肯从天上荣耀的宝座下来，为了我们的义赎来到马槽里。一边你想想当时那个氛围，罗马帝国里面，一边是罗马帝国的福音，因为福音这个字不是我们基督徒这群基督徒首创的，而是在当时的文化竞争里，有点像文化 PK 里，罗马帝国也有他的福音，完全是借用这个词。他的福音是什么？他的福音是，哇，奥古斯丁诞生了，奥古斯丁这个皇帝是罗马所有子民的福音，因为他带来了在罗马帝国境内带来的和平。我们说平安夜平安，他说他带来和平啊，这是罗马帝国的福音。那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第一代基督徒所见识到的福音，一个最软弱的婴儿出生在一个可能味道都呛人的一个马槽里啊，一个马槽里。那这样的信仰竟然一直传递到今天，到我们这些人身上，我们还能有机会接受并且相信，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啊，这本身就是一个我们从人的逻辑角度所不能够想象的。人因为人都是抓着自己的权力不肯放手啊，罗马帝国也曾经以为自己是很棒的啊，统治世界的，是不是？可是今天他的帝国早就灰飞烟灭了， 现在只有这个旅游项目会带人大家参加一下当年的剧院呐、罗马的这些遗址啊，对不对啊？那而我们的信仰却依然延续到你我的身上啊。那耶稣可以讲，他是从天上的罗马谦卑自己，来到地下啊，向下移动，一直移动到这个马槽里面。他没有霸住自己天上的那个位置跟权力不放手，对不对？我们人可能霸住了，这怎么推我也不会让开我这个主位的，是不是？主咖是不能轻易让开的。但是耶稣却来到马槽里面，并且成为一个婴儿，完全依赖人的。你要知道，并不是说这是baby 耶稣就可以不吃奶，就不会尿裤子，不会的。他完全依赖他的妈妈爸爸照顾他，他会哭会闹，他也要吃奶，他也会尿床的，对不对？荣耀的全能的圣洁的神的儿子，愿意以这样一把屎一把尿的方式长大，这是对人这种我们的成长方式，我们的生活样式非常大的认同，会不会？非常大的认同啊。我们人的问题其实是什么？不是我们不会谦卑，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谦卑，甚至会屈尊降卑啊。乾隆都会，对不对？下江南嘛，黄袍脱掉了嘛，对不对？哎，就下江南了啊，还会微服私访呢啊。我们这有的时候领袖也到田间地头，对不对？慰问农民伯伯有没有吃饱，幸不幸福，对吗？啊，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的谦卑总会让人看出来。我们就算不穿黄袍，这个没有这个马褂，我们说话做事都是皇帝的范儿，对不对？而且我们如果被人认出来，我们心里怎么样？很得意的，会不会？啊，天生丽质难自弃，哎，我就是被认出来，我在这群人里面，我就是鹤立鸡群，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很开心，我们自己被认出来了啊。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有爱心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年轻的这个朋友们啊，不见得有信仰啊，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人，会愿意去献爱心，去支教啊，去做慈善呐、去扶贫呐、去艰苦的环境要克服很多的困难，很不容易啊。可是你会发现，吃苦是容易的啊，因为反正不过是一段时间嘛，还会回到他的生活的这个城市里面。那但是如果是一直待在那里，而且别人看不到你在吃苦，这个就是很容易让人头疼了。所以慈善呢、扶贫呢，一段时间不难，但是一直坚持是非常挑战人的哈。那有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是什么？我们分分钟，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分分钟好像在提醒被我们帮助的人，我是带着爱心来完成任务的。啊，而你是很难离开这个地方的啊！我是带着爱心来帮助的啊！你是生来就在这里的，我出现在这里，因为我有爱心啊。那我们在虽然我们在努力的谦卑，在努力的去帮助别人啊，可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有的时候透露出我们虽然有爱心，我们却并没有认同我们所帮助的人。我们降卑自己了，我们谦卑自己了，但是我们并没有认同我们来到的这群人当中啊。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是他的降卑和认同同时给到了我们，他完全采取人的样式，经历人整个的生命的过程，所有的软弱跟有限啊，他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啊，也会从自我出发，也会对我们能不能真正的谦卑降服，我们以为我们分享的是真理啊，那可是没有听过福音的朋友们，他们需要慢慢的跟我们交流，跟我们了解，而不是一下子在辩论当中被我们驳倒了。我们很少因为我们赢了谁就把福音能够传给谁，往往是我们输了，可能还是我们愿意关心对方，他才感受到福音里面爱，他才感受到我们不是来这里为了显明我们真理在握，我们有优势，我们是认同他，愿意坐在他旁边陪他聊天啊，跟他说话。所以在耶稣那里，降卑跟认同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他降低到我们的程度，同时又接纳我们这样的程度，尊重我们这样的程度跟样子。他脸上没有那种像落难的王子跟公主那种高傲不屑的表情，是不是很不好踩，我沦落至此啊，我马上等着我就要回我的王宫了，他脸上没有这样的表情啊。 他不但和我们活在一起，最终还和我们死在了一起，对吧？啊，所以经常有人会这个，你会发现，特别是社交媒体上，一旦有什么苦难的事情啊、灾难的事情发生，平时大家想不到问神在哪里，但一旦有这种事情、有苦难发生，总会有人想起来来找神。哦，神你在哪里？你不是说你爱世人吗？为什么我们会经历疾病？我们会经历患难？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注目耶稣就解决这个问题了。耶稣的一生就是神爱我们的记号，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神爱我们的明证，那是已经发生的，是不能撤销的。他走过死亡，并且以复活胜过了死亡，所以他今天能够安慰到我们。他不是给我们一个完美的解释苦难因为什么发生啊，第一因是怎么样，不是给我们这些烧脑的一个解释。最重要的，他是陪我们走过我们觉得难受的日子，给我们战胜恐惧的力量。啊，躺在马槽里的耶稣，原本是神的儿子，却主动接受生而为人的种种的限制，啊，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啊，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一个讲员，他曾经一直很困扰，耶稣这个接受人的限制，我们作为人有什么不好？我们觉得人很好啊，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后来他在一次分享当中提到，啊，因为他中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故，他变得因为这个事故高位截瘫，啊，完全的失去活动能力。他说，我有一天忽然明白了，耶稣放弃神的身份和能力，成为人的样式，究竟意味着什么？那就相当于说，今天有一个健康人，活蹦乱跳的健康人，他为了和我这个高位截瘫的残疾人交朋友，让我明白我是被理解的，他不是故作姿态来跟我对话，我可以被理解，可以被认同，他就自废武功，甘愿让自己成为一个残疾人，躺在我的身边，病房里躺在我旁边，跟我来聊天，来安慰我，我就不会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他没有站着，他和我一样瘫在那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一动不能动的，他觉得他被安慰到了，啊，那一刻他明白了耶稣成为人接受种种的限制是什么意思？神限制了自己的能力，成为人的样式，为了认同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被安慰到，被理解到。我们人常常是为了自己有限，为了我们的有限而苦恼啊。我们生命是有限的，对不对？我们知识、财力、恩赐，我们全都是有限的啊。如果我们人不接受我们有限，我们就会把自己的触角伸得很长，对不对？就会成为一个到处喷沫的一个八爪鱼，成为自己和别人生活里的灾难啊。有限其实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如果我们自己不是一个这么有限的人，我一定会觉得自己太牛了，对不对？太厉害了，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少得了我？最终有两种结局，一是我把自己累死了，因为世界少不了我，每件事情必须我亲力亲为才能搞定，没有人比我更厉害，我自己被累死了。或者我这么厉害，所有人必须听我的，你们必须按照我的计划去改变世界，结果别人被我累死了啊！这就是我如果是真的是能力无限会带来的啊，一个可以讲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人如果拥有像神那样的能力，带来的悲惨的结局。所以有限性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赐福，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才会渴慕那个无限的神，才能够承认我们自己是有不足、有软弱，才会依靠神，不然一定依靠自己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自己就那么厉害。那因此软弱有限的我们，反而因为我们肯倚靠神，就能够带出神的那个极大的能力，在我们软弱的人身上行出来啊。那在这个人类的第一次庆祝圣诞的聚会上，条件我们刚才说的实在是太有限了，对不对？而是没有彩灯啊，没有圣诞树，比我们今天还更要简陋的多，是吧？甚至因为他们甚至连个房间都没有哈。这个提醒我们，我想提醒我们，在今天做一个基督徒，究竟什么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是很气派的教堂建筑吗？如果我们这群人只是聚在自己家里，我们还是不是教会？神还与不与我们同在啊？或者我们 去铜锣湾那边那个我刚来香港的时候很喜欢去那个大十字架合影，哇，感觉真是开心。然后走到街上去立冬街，很多圣诞的灯饰，对不对？那个西九龙中心也有很多庆祝圣诞的，我们都看得很棒，很开心，去照相去打卡。可是我们这群人都经历过，对不对？只有立在我们心里的十字架才是不能被拆掉的，挂在外面的有可能有些某些势力总会想办法把他们会拆掉的。如果十字架不在我们的心里面啊，那个十字架就不是扎根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就是外面可以被撕掉的一个价签啊。所以我们的有限恰恰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专注，必须我们来思考什么才是信仰群体的核心。我们这群人聚在一起最不可或缺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啊，有些事情可能只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文化，有我们也很开心，没有我们也不会悲伤，因为它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元素啊。那我们在香港来庆祝圣诞，享受美食和购物，感受神的各样的赐福，这都很美好。但是有的时候享受多了，我们也必须提醒一下自己，耶稣并不是来陪我们过节的，对吗？虽然我们圣诞节很开心，但他来并不是专程来陪我们过节的。或许每个人都很欢迎 baby 耶稣普天同庆，但是婴儿耶稣他早晚会长大，会进入他的使命，会宣讲他福音的真理。在路加福音的二章34到35节这样说道，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成为毁谤的对象，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当神的儿子进入他服事的使命，他被高举起来，福音被清楚地表明，你会发现人群就开始分化，有人抵挡，有人跟随。那 baby 耶稣每个人都欢迎，每个间教会都欢迎，甚至不信的商场酒店都欢迎。但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却揭露了一个真相，主耶稣竟然会在有的教会的外面叩门，有的教会竟然把耶稣挡在了门外。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预备好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没有预备好让自己的新生命，我们那个里面的 baby 那个新的生命和婴儿耶稣一起出生一起成长的话，那其实我们就还没有预备好来庆祝这个节日。一些彩灯啊，这个圣诞树啊，不过是文化的风俗习俗，节日的符号，商家促销的手段。我们每一个庆祝圣诞节的人都要想清楚，欢迎耶稣诞生就意味着我们愿意跟随耶稣的脚步，走的是那条舍己的路，可能没有彩灯的，对吗？是那条舍己的路，路窄到我们没有办法放我们肉体各种欲望的行李啊。为福音的缘故，我们要预备好，要付上代价。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这群人聚在一起，最核心的事情，最必不可少的事情，就是操练彼此相爱，用爱和信心来胜过死亡，以得胜的见证来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啊，感谢主。那接下来啊，我的妻子沈颖师母会给大家分享她的见证。
好，感谢主。现场的弟兄姐妹里面有一些是看境界的读者，我知道有位弟兄啊，很远的地方来，但是六年前就看境界啊，所以通看六年前如果看境界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在六年前发生的事情啊，都知道啊。好，我先讲最近发生的事情。两个星期之前，基本上华文的读者，全世界的华文的读中文的读者都会知道琼瑶自杀这件事情，我想没有人不知道的。这件事情对我们这已经认识主的人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啊。所以我引用他这个例子来讲，就是我们看到琼瑶他死之后留下了，对，留下了20多亿的财产，对吗？然后豪宅，对吗？还有他有写65本书，所以在座有人 或者不用说在座啊，我们线上也有，就是能够超过写65本书、20多个亿财产的、几亿豪宅的，我相信没有几个人了，全世界范围内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物质上的满足啊。那我问，圣诞节啊，今天是平安夜啊，很多人都在平安，但是中国很多人，不光是中国，全世界很多人，特别是我们华人，在物质财富里面找平安，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那个在物质的财富、物质世界里面找平安的人？啊，是不是那个？想一想啊。那我想到，如果琼瑶从物质财富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是不是足够的丰盛，超过你我，超过很多很多世界上很多的人？但他最后为什么选择自杀的方式？一个自杀的人心中有没有平安？我想这个大家都不用去讨论的，都明白，不是刚刚牧师说的坐立不安这么简单了啊！一个人他要选择自杀，他一定是出于绝望，绝望。所以一个人拥有20亿财产，所有的这些骄傲知识的这些满足肉体的情欲，今生的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还有几十亿个财产的时候，当你的物质世界完全丰富的时候，但是可惜我们中国人很可惜的，每一天遇到的时候第一句话是说你吃了吗？说明什么？这句话非常有代表性，说明我们中国人啊，华人知道要吃东西，3天就要不吃就要死，所以我们的很多一生当中可能就在追逐这个财富，试图从财富中去找的平获得平安，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所以当琼瑶拥有这一切的时候，他发现当死亡临近年迈的时候，当你发现你这50年所积累的东西，他遗书当中有一句话说，造物主造的人设计的不够好。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突然发现人居然有灵魂啊，就是他所积累的这50年的所有的东西没有办法满足他灵魂的需要啊！你说这是怎样的一种绝望？你一生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全都是没有办法死之后带走的，这个是极大的绝望。在这样的一种绝望当中他选择自杀，其实自杀是什么？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自杀就是杀死一个有罪的人，杀死一个有罪的人就是自杀。你想谁杀死了琼瑶？表面上看是他自杀的，是谁杀死了琼瑶？大家就可以去想这个问题。当他发现灵魂，这个时候灵魂，上帝居然创造了一个灵魂，但他一生所做的没有办法满足他灵魂的时候，他用16年的时间去做小三。所以有一个媒体叫做顶级绿茶，对他的评价是顶级绿茶。他在走之前，他通过自杀的方式是想要控制，他认为自杀是可以去控制自己的这个评价和舆论对他的这个评价。但是实际上媒体给他的称号叫做顶级的绿茶。你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名称背后代表着多少的罪，你可以去想象多少的罪。所以当面对罪的时候，自杀是一个最高的惩罚，自我的惩罚就是自杀。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罪的一个悲剧，是一个拥有一切的人他面对人的罪的时候的一个悲剧。即使像他这样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他对罪本身没有任何的力量，没有任何的力量可言。这就是罪捆绑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圣经里头，圣经是一本人类使用的说明书，它在这本说明书里头，因为我们人是上帝所造的，机器人是人造的，有人的形象，但我们人是上帝所造的，我们人有上帝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犯罪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有平安，就算没有信主的人，他有良心，他有里面不平安，他知道他错了，他做错，他在罪的里面，所以他落入罪的里面。所以在这个罪的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罪，在我们世界上所活着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罪。人类这本圣经，这本人类说明书里面提到人的时候，三个方向的罪，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三个罪里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三个罪几乎囊括了我们几乎所有的人在这个罪的里面。那我们如何面对罪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救赎我们这个灵魂得到平安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耶稣的降生是为了把我们从这个罪当中拯救出来。我的儿子14岁，女儿12岁，他们刚10岁出头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良心知道，到10几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有罪这个问题了。我前几天给他们做了一个游戏，让他们去勾画自己在这个罪的问题上他有哪些罪。我跟他们讲一个孔雀有骄傲的罪，虚荣，老虎有凶恶，有暴躁，蛇有弯曲，就是说谎和欺骗，野狼有狠毒和诡诈。然后我让他们去勾选，在这些动物性的比喻成的这个罪的里面，他们有哪些罪。我很惊讶的发现，我的两个孩子他们诚实的看自己内心的时候，在很多罪上面打了勾。所以一个10岁的孩子况且知道自己已经在这些罪上面有份了。你可以想象，我们活到30岁、40岁、50岁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罪已经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更不要说我们的上一代70岁或者80岁、60岁以上的时候，这个罪已经在他们的里面已经真正充满了。可以讲，所以耶稣降生，十字架的降生，就是为这样一个残破不堪的我们自己。马槽就是我们的内心，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就是这样一个有恶臭的，被罪所充满的这样一个残缺残破不堪的马槽。耶稣就是降临在我们的心中，为了把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我在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大家就可以明白我说的这个。如果罪像一个这个重心引力一样，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个重心引力的当中，罪每一天都拉扯我们，都在往下把我们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罪是，这是我们所有人每一个人的结局，就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罪的当中，你不断的坠落，不断的坠落，不断的坠落，直到阴间的权柄胜过你。所以耶稣来拯救我们，把我们降生在马槽里头拯救我们，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这罪这件事情，我们重心引力一样的罪，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拥有所有一切的琼瑶，他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耶稣的降生接住他，赦免我们的罪，就是接住吧。罪的工价就是死，阴间是我们所有人的归宿，但是只有耶稣，他阻止了这个向下坠落的过程，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代替的。我们每个人值得的结果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没有人可以阻挡，但是只有耶稣的这个承托赦免了这个罪，使我们人类可以从罪当中得到释放。我做的这个动作大家可以完全明白耶稣对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我们的救赎是从怎么样来的。所以很多时候神耶稣为我们是舍命的代价，他对我们的爱是舍命的代价。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当你感受到耶稣为你舍命的话，你能感受到神这样的爱的话，你的自我认识、自我价值不需要到物质财富和到世上别人的认可和赞美里去寻找。我前几天辅导一个25岁的年轻人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每一天魔鬼和上帝都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拔河，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灵魂就是神与魔鬼拔河的这个战场，就是这个战场。在这个的里面，我说我们里面的罪，我们里面的破口，我们从上一代传下来的 DNA 的数据库传承和复制的这些上一代的罪和我们自己罪的反应，这些都积累在那里，然后这个罪的破口里应外合，里面的罪和外面撒旦的欺骗和诱惑里应外合。我说我们的心灵就成为魔鬼撒旦与神的一个拔河的战场。我说你往哪里去拔？我说很多人，很多的人，包括基督徒甚至传道人，站在魔鬼那边拔河，自己不知道他是站在魔鬼的那里去拔河的。所以这个世界上，然后我当时讲这个的时候，我说，然后他这个25岁女孩说，真的非常残酷，每一天都在发生吗？我说真的每一天都在发生。然后她突然非常醒悟的说了一句，说 我可能，我说你就相信你自己会是那1%的得胜者吗？99%可能是失败的，1%是得胜的。他说我很有可能也是那个失败者的。然后他讲了讲，他醒悟的说，难道如果我失败了，我可能在这个失败者的这个队列里面，但上帝没有任何的损失，上帝永远得胜，永远得胜。因为上帝几千年前，上帝已经把魔鬼踩在脚下，上帝已经胜过了魔鬼，他永远得胜。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站在跟魔鬼地方拔河的话，我们失败了。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失去任何的一分得胜，但是我们失败了。所以那个女孩子一下子明白说，我可能会失败，但上帝永远不会失败。这是对的啊，这是真的。我几年前2018年的时候，大家知道我4期的乳腺癌已经脑转移到肿瘤，到这个7公分转移到脑部，这就是6年前。所以我说今天在现场看到我的时候，看到我进入第7年的时间，在晚期癌症脑转移7公分的情况底下能活到现在的人，全世界没有几个人。当时我在18年得这个检查出来就是这个状况的时候，美国的一个乳腺癌的一个权威的泰斗医生跟我讲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马来西亚的一个案例活过2年。他的意思是说你最长存活2年时间。所以感谢主，今天我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功了，可以讲我今年第7年了，我还这样子说，在站在大家的面前，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会死。这6年的时间里，虽然我每一天受到那个魔鬼的对我的这个欺骗也好，哄骗也好，都说你会死的，但是我没有任何时候觉得我会死。我在病床上，我3次开颅手术。你们可以看到，今天我在跟你讲话的这个人，有3次的开颅手术吗？我动了3次的开颅手术，5次的大手术，几百次的化疗和放疗。几百次，我治疗整整7年的时间，几乎每个月我都在治疗当中。你很少可以看到像我这样用这种方式说话，还这样的一种晚期的病人啊。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神在我身上做的一个神迹啊。我在这里面今天做见证是说，神已经胜过了死亡。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神胜过死亡的见证。我在病床上的时候，我看到诗篇里头有一句话，那时候我当对第一年我这个晚期知道晚期癌症的时候，我也很害怕。因为美国医生跟我讲说最长活2年啊，那你想人害怕吗？我记得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一个人，他知道明天比如说明年5月份医生说你会死的，好，他在那天来临的时候他就自杀了。这就是我们人，你知道吗？我们的恐惧和惧怕会到那种程度。所以癌症病人，晚期癌症病人3分之1的人是吓死的，是恐惧，是被恐惧害怕吓死的啊。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我觉得神救了我，就是我在那种困难的状况底下的时候，我怎么胜过死亡的？我看到诗篇里头说啊，说人怎么会死呢？人死的时候有一个迹象，大家以后都用得着的，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人死的时候都有一个迹象，就是上帝要收你这口气的时候，你就不要死了。所以你们今天听到我说话，听到我说话，只要不要吓到你啊。对，所以我当时一下子就醒过来，我说我不会死的，我不会死的，因为我感受到我里面的这个灵魂里面的这个气越来越强，不是死的那种越来越虚弱，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不是 survive 英文就是说生存，而是 thrive 是兴盛，兴盛。所以很多人都在为生存挣扎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上帝透过死亡往我的里面不断的吹气，灵魂里面不断的吹气，让我的灵魂越来越壮大。所以我知道我不会死，这就是我胜过死亡的很大的一个秘诀，就在这里。所以上帝拯救了我，也让我知道说我们人是神做造的。所以生死之权，这个最后你会怎么死，在什么时间死，不是任何人说了算，上帝说了才算。而且很多时候你说人自杀自己，或者是你是要自己做主，他说最后一件事，同样说最后一件事情我要做主。所以路加福音说，你若要跟从我，耶稣对大家说，你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很多人以为十字架就是不幸患难，像我这样的癌症这样，实际上十字架是 自己，是老我。所以耶稣说要天舍己，而且要天天舍己。十字架真正的本质是 自我，是自大、自私、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这是真正的十字架。所以耶稣已经给全人类给出了一个药方，就是舍己。只有舍己才能对付我们里面的自我中心，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每一个人的自大、自私啊，自以为是，自以为以自己为中心，这是我们这绝对比我得癌症更可怕，这比癌症更可怕的就是我们的自我。所以舍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耶稣为我们舍命，耶稣为我们舍命，为了来拯救我们，他要的是我们的舍己。记住今天我说这句话，耶稣舍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要我们舍己的来跟从他，要我们舍己的来跟从他。嗯，感谢主。这就是你可以不过圣诞节，但是要知道耶稣十字架降生的意义是什么，为了要让我们从自我当中走出来，从罪当中走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他的降生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胜过撒旦，胜过这个世界。耶稣的得胜是圣诞节，他的降生是平安夜真正的意义。我们的灵魂能得着平安，除非我们可以真正明白十字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